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嗨，你好吗？我是远近。那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远近为你送上的这篇文章来自我要 What You Need， 题目叫做那些风控居家的情侣们，工作还在，但爱情却快没了。最近有一个小小感悟是，有些爱情难题是特殊时期限定的。前阵子看某地区的防疫发布，有人这样问，女朋友要过生日，如果我不能出门，闹不好要分手，我能不能坐网约车过去？得到的回复是，陪女朋友过生日不属于紧急情况，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建议先安抚好女朋友情绪。我冷笑一声，回复的这位大概率是没有对象的。而如果是我问的话，应该会直接截图发给女朋友，委屈地说，你看看，不是我不想来，而是原则上我们不允许见面。在疫情封控期间，想见面的恋人见不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一种情况是，见腻了的恋人还在天天见。最近我身边就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更有人说强制情侣居家就像是养蛊，迟早会两败俱伤。一开始我不禁就会想，啊，真的会有这么夸张吗？来讲两个真实的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当事人是这样说的，他又开始了，每次吵架他都像是孙悟空回到水帘洞一样，非要霸占着洗手间不可。我们在吵什么呢？先说上次居家封控一周以来，我是那个负责晾衣服的人，只有住一起我才发现，女生的衣服形状各异，有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挂。比如那种一块布的细带背心，是要像晒袜子一样的架起来吗？那天女友在阳台喊我，我就猜到大事不妙。她举起一个衣架，隐隐发作地说，哪有人这么晒 A 字裙的，你把胯的位置都撑爆了，我是卡戴珊吗？我站直认错了，晾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应该是要问问他的。但长期待在一个屋子里，两个人都非常容易缺根筋儿，莫名其妙的就杠上了。这一次他不小心将空调遥控器碰到了床缝下面，让我趴下来伸手够一够。但我刚洗完澡，想着爽爽开电脑看世界杯，趴在地上真的很脏，反正也不用开空调了，我就说明天再捡吧，现在不用管它。在一起久了，很多施法的前摇动作我都很清楚。他说话前一旦深吸一口气，眼帘往下垂，手里紧紧掐着一件衣服或者是枕头，我就基本上知道他要生气了。但我也很憋屈啊，被封控一周，走不出公寓，每天都要算准备上门做核酸的时间。晚上看球的这段时间才是属于我的，我就不能拒绝吗？那该死的遥控器，就让他像阿杜那样待在床底下不行吗？也许每一对情侣在平淡期过后还会有一个叛逆期吧，这回就轮到我叛逆了，我不，我就偏不见。世界杯第二天，英格兰对伊朗，双方球员正在进场。居家封控第七天，我和女朋友，双方人员正在僵持。皮球终于被踢出了第一下，他率先绑起头发，抱着衣服走进洗手间。摔门的那一刻，我就隐约感觉到膀胱在小小的抽搐。糟糕，早知道先上个厕所再吵了，这回简直就是对我的括约肌进行地狱式训练。假警，我对屏幕上的英格兰队长哈利凯恩说，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前15分钟女朋友在刷抖音，隔着门缝都听得清清楚楚，后面15分钟她在刷小红书，而且刷的频率极其快， 他平常爱看的美妆博主们只说到宝子们今天给你们推荐一款什么的时候，马上就停住了。他连评论区都不看了，看起来心情确实一般。以前我们吵架，其中一个人下楼买瓶饮料，拿个外卖，气基本上就消了。但是自从分控在家之后，我们一闹别扭，他就只能躲进洗手间，通过狂刷手机来进行精神回避。哎，总得有个人先服软吧。Hello, 洗澡洗得还好吗？需要我帮忙吗？遥控器我捡起来咯。我轻轻敲了敲洗手间的门，努力用嬉皮笑脸来表示投诚。里面只有唏嘘几声，没有反应。求求了，我真的憋不住了，要拉在地毯上了。然后我就转换思路，以即将失禁作为谈判的筹码。门一下子就打开了，女友正在和闺蜜打着微信电话，她惊恐地说，你别拉出来，快去上。电话那边传来闺蜜的狂笑，我俩本来还舔着脸，结果绷不住了，一起大笑。所以友友们，我得出结论了，居家情侣吵架，占领洗手间的人最终会胜利的。第二个故事，当事人是这样说的，我正忍耐着相隔20厘米的男友发出的键盘与鼠标的哒哒声。家里就只有一张办公桌，两个居家办公的人得一起分享，他在那边，我在这边，声音就像是 AirPods 开了通透模式一样，直直地灌进我的耳膜。没有各自的房间，我也不能躲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日待在一起的情侣，气氛从一坐下就开始不对劲儿。首先是线上视频开会时，他就算没有入镜，也让我感到紧张和尴尬，生怕我和同事聊嗨了，会打扰到他。而他每次和领导通话之前，也会抱歉地和我说一句，我打个电话，很快。哪怕是居家办公，我男朋友的工作依旧非常忙，忙到几乎没空吃饭。我心里涌起了一阵痛苦。如果正常去上班，我就不会知道他的工作状态是如此高压。就像以前只知道他很晚下班，现在却在你面前12个小时不眠不休，一直在敲键盘，两者的痛苦程度不是一个等级的。我一边提醒他趁热吃饭，一边又会担心，我这样的督促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负担。为了让自己少管一点，同时远离不休不止的键盘声，我憋着一口气，想出门找一个安静的咖啡店办公，然后在脑海里演练了一遍剧情。啊，你去哪里？我想出去咖啡店办公。对不起，是不是吵到你了？没有没有，主要是地方真的太小了。这么一想，算了算了，同理心最终会让我们两个人都心生愧疚。下班后，我窝在沙发上看书，每隔几分钟，男友便会问一次，你在干嘛呀？说话时他的手始终没有离开过键盘，明显还处于加班状态。当谈恋爱和加班两种模式出现在同一时空，因为我们都太想顾及对方的感受，氛围反而变得非常的别扭。以前还能够出门约会，创造新的体验，现在就是小心翼翼地保护新鲜感的消弭。我甚至在想，以前上班通勤距离是7站地铁，我有大把的时间摆脱起床气，变回一个有弹性的正常人。男友也一样，工作再忙，下班路上都会给我发微信，宝贝我回来了，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开心。现在从床位到工位最多3步， 居家办公的情侣，是不是注定都要失去性欲啊？很怀念我们以前爱玩的小把戏。我比他早点下班回家，洗好澡，喷上香水，钻进被窝里假装睡着了。他回来发现灯都关着，掀开被子扒拉我的时候，总会被我吓一下，那个样子真的很好笑。不行，我真的要出门了。男友抬头看我在收拾电脑，大概也认同我们确实需要分开待上一会儿吧。但在开门的一刻，我停住了。不对呀，外面暂停堂食了，48小时核酸也过期了，我能去哪儿呢？故事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分别来自我身边的两对情侣，他们都经历着风控和居家办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以月为单位，用他们的形容就是早就呆腻了。有一天和朋友打视频电话，他将手机架在橱柜上，一边洗碗一边跟我闲聊。本来聊到一些非常好笑的话题，我俩嬉皮笑脸的。屏幕那边，他女朋友忽然经过，挥挥手跟我打招呼。我在一瞬间做好了表情管理，一脸扑克脸的向他挥挥手。奇怪，怎么会有一种偷情的既视感，像我抢走了他男朋友似的。这才想到，居家恋人的胸口仿佛都挂着男女朋友的牌子，因为几乎24个小时待在一起，这个身份无法轻易下线。我想，这是他们呆腻了的真正的理由吧。一直腻下去就有危险了，朋友告诉我，在长达数月的居家风控里，早已经让他和女朋友在濒临分手之际，所以他们拟出了几条居家恋爱法则来挽救感情。比如每天至少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包括自助式浴室 K 歌、下楼拿外卖和邻居搭讪，自由播放自己喜欢的播客节目等，而且不准对方对对方的行为或者是品味做出评价。比如各自与好友视频通话时，可微笑打招呼或加入话题，但不得干扰两人的通话内容或抱怨时间过长，每天限时两个小时以内。比如以一方沐浴后更换不同颜色的情侣睡衣作为性生活的启动暗号，粉红色的熊仔头睡衣表示今晚有兴致，卡其色的小狗头睡衣则表示早点关灯睡觉。这些方法经过了实操，表示很有用。我猜想啊，一些单身的朋友在听了或者是看了以上的文字，可能会引起一些生理不适，算了吧。正所谓，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没办法呀，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也真的很想提醒各位居家的恋人们，务必要在家里锻炼临时下线的能力。如果实在无法忍受对方的某些生活习惯，或者是呆腻了某种程度，申请临时下线。一些好好相处的念头，需要两个人自己呆着的时候才能冒出来。少点矛盾，多点体贴，少点跋扈，多点温柔。这个时代啊，相处早已不只是一门学问了，而是一项大型的社会实验。我们被关在这个实验室里，现实交际圈被狠狠压缩到最小的范围。那些真实却不一定讨喜的性格和情绪无法释放，被迫袒露在身边人的眼前。而浪漫的事情发生，亦从此变成了小几率的事件。那也希望我们仍然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为爱的人尽力相爱多一下。 我是你的树洞，也是你的枕边人。关注公众微信远近找到我。那也欢迎你在喜马拉雅听节目时给我的节目投上你的月票表示鼓励和支持。谢谢每一位。我是远近，晚安。Oh.